情是什么？
亲情就是
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。
嗯，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，
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。
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，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。
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。
亲情不断电，
亲情不断电，
亲情就是不断电，
亲情不断电。
亲情的家人们好，我是安好，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亲情聊天。
大家好，我是孟远。
大家好，我是程明。
是，那我们三位主持人今天呢，我们聊一期有关年轻人的话题。
嗯，
前不久呢，我们三位在网上看到一幅漫画，画面正中间一个年轻人躺在自己舒服的床上，正在睡着觉，他的背后呢有一只猫趴在他的身上，这个画面看起来如此的和谐，也非常的惬意。然后这幅漫画的下面配了这样的两句话，安好读给大家听。年轻人不愿生孩子是为了避免传宗接代，注意啊，这个代呢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贷，而是贷款的贷。我们看到之后呢，联想到现在很多年轻人生活的方式，也恰恰的反映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心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也就着这个话题呢，跟大家聊一聊，面对当前的生活境况，年轻人我们到底要怎么做？
因为这个贷字就是实打实的钱呀。就是真没钱啊，没钱买房子，没钱买车子，没钱养孩子啊，这是很真实的呀。要多少钱才能够够用呢？
嗯，
其实啊，这一位先生写的漫画我们都看过很多幅了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位有神有信仰的属主耶稣的天国的子民哈，但他的话呢是很中性的，他在描述一个社会现象。那怎么解读这个社会现象，就决定读这个漫画的人他自己是否是一个有神的孩子。每一个人都会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，结不结婚，生不生孩子，这其实看起来是个人行为，个人决策，但确实把我们每个人放到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去，它就是被社会环境、社会所提供的各样的，从法律上的保护啊，从社会资源上的调配啊，整个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，它是否能够鼓励年轻人建立小家庭、生儿育女，也是起决定因素的，因为我们要在这个群体中要活下来嘛。我前几天看了一个年轻人，我还挺惊讶的，因为我很少见这个时代的90后选择这种日子，所以我很惊讶，我就跟他多聊了几句。他是一个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女孩子，因为他的妈妈是基督徒，所以他就顺理成章到了18岁的时候就成了基督徒。然后问他为什么，他好像也说不出很多的大道理，他就是觉得要听妈妈的话。然后我说，那你怎么这么早就当妈了？因为她是91的，可是她已经有三个宝宝了。
哇！
然后我说，那你几岁就嫁人了？她说23岁，然后就结婚。我说你咋这么早一毕业就让自己嫁了呢？她说我妈妈说了，如果我要跟我的男朋友同居不可以，必须要结婚。我说那就这么快就生宝宝了？她说对，结婚的第二个月就怀孕了，所以他的女儿如今已经10岁，反正差不多是这个样子，已经很高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，还有两个弟弟。然后我就看着他，我说那你后悔吗？他因为要怀了女儿太早就没有工作了，然后我说那这样你们生活你紧张吗？他说没关系啊，反正会够用的。然后我说那你很稳定吗？他说也不是啊，我生了三个孩子换了三个地方生的。因为他的先生是做那种零售业做调研员的，就是所以要常常跑，并不是非常富裕的那种高薪工作，还要不同的地方去走来走去，他竟然就带着三个孩子走，走哪儿就去哪儿，有时候工作2年就在一个地方待2年，工作1年就待1年。 他说没事啊，反正我的家在哪儿，我们就都跟着在哪儿。因为他没有工作，他也挺平安的，就带着孩子到处走。我说那这女儿的学校怎么办啊？他说没事啊，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跟很多其他家庭用的一样的家庭学校教材，我们就用家庭学校教材啊，我读了大学我可以教他的。然后等孩子们再大一点必须要有同伴的时候，我先生可能会找一个相对稳定的城市，我们就定下来了。
嗯，
然后听他说的时候满脸的笑容啊，我就在想为什么跟我在漫画中看到的这个社会现象迥然不同呢？我现在的结论就是，很明显有一位神和没有一位神真的有天壤之别。
嗯，
平行他愿你家乡把爱子献在祭坛上，平行他抓住天使一直到天亮，得到祝福再不一样，平行他走进红海，举手伸掌把水分开，平行他背换十字当也不受伤害，还不停敬拜，决心有主同在，有一天他怀着心起自围绕城外，随着叫声呼喊围墙就倒下来，有先知也有他放胆，心里充满期待，相信上帝荣耀终会回来，平行的叫你一世平行，深深知道在世上只是客旅，有天一定能回家去。
如果我们认识神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不仅有今生还有永生，这是我们的喜乐平安和盼望的所在。 但是如果我们只追随世界不认识神，那我们当前的观念肯定就是消费今生，怎么让我的今生过得更舒服、更惬意、更无忧无虑、更自在会更好。那我们前一段在网上不也听到吗？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信仰，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样呢？叫无车贷、无房贷、无后代，山无青年。但是世界上有一位神是存在的，我们的今生只是短暂，那我们的永生呢？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境况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一切的事情上都会指引我们，那么我们就会安安心心的，就是按照神的教导，我们按时的组建家庭，过神让我们过的喜乐的日子。所以说我们的脸上就有了笑容，有了盼望，面对生活中的困难，我们也不会那么焦虑，那么紧张。就像孟岩讲的那个女孩，她的信心知道不管家庭无论怎么变动，但是神给的终归是够用的。所以说按时结婚生孩子，跟自己的丈夫啊经营自己的小家，来到教会我们去敬拜神，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喜乐的一种生活的状态。也只有真正的认识神，属神的儿女才能够活出来的一种生活的状态。
对，非常的同意。神确实的跟我们说，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这个生养众多是神的一个赐福来着，所以从这一点来说，这个圣经的教导，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我们该有的神都会添加给我们。就是圣经耶稣说的哈，天上的鸟它都有上帝的看顾，对吧？何况我们人呢？所以从这一点来说，我们其实真的是不用担心。
嗯，我觉得这幅漫画有一个隐藏的意思没有说出来，或者说我们刚才聊哈，他说这个不想生孩子，就是因为不想传宗接代，这个贷款的贷哈。我们也聊到现在年轻人的三无口号，无房贷、无车贷、无后代这些哈，看起来都没有涉及我认为的这个潜在的原因。我在想这些信息包括其他还有很多社会上面的新闻，看完了以后归根结底啊，其实是没有了爱情。孩子是爱情的结晶，如果遇到两个相爱的人，如果神的爱在这两个人中间，他们会愿意祷告，愿意等候，愿意在爱里边有一个爱的结晶的。因为孩子就是爱的结晶，也是从神来的爱的祝福。因为我是一个女生嘛，如果我遇到了一个我特别爱的男子，我愿意跟他结婚，进入婚姻，肯定是特别从心里头都愿意为他生养一个孩子的。孩子是爱的结晶啊。很多时候我读到一些社会新闻，包括看到这些漫画背后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那是因为年轻人之间真的很难有彼此相爱的存在了，相互托付一生的，能够守着约定，这是一个誓言，有时候爱不下去了，因着这个约，因着这个婚约还要守着的，这么一股子坚定的执着的对爱的守护的心，无论是男是女其实都在减弱。看似是经济状况影响的，其实背后是因为那个舍己的爱越来越少了。
嗯，
都是愿意对方给予自己，那真正的爱，把自己的余生要和另外一个人共享，并且如果是我们信耶稣了，我们也要把自己的主权，生命的主权都要交给主耶稣。我昨天听到的时候，我的牧师还在讲呢，他说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吗？那是你把你的命交给耶稣基督，都是情愿的那种信，
嗯，
方之为信了耶稣。我想男女之间的爱情应该也有这种舍命相交吧。如果没有，真的哪个人愿意为了完全没有盼望的爱情，或者是完全不确定的爱情生儿育女呢？看似是经济，实际上是因为真的这个世界就是真爱越来越少。
对，如果我们对一份真爱是非常笃定的，我们一定会跨越重重困难，甚至是跨越万水千山，两个人在一起。就像我们知道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真实坚定不移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余生都奉献给他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一个男人爱一个妻子 要像基督为教会舍命一样去爱他。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份爱，我相信每个人都愿意进入婚姻。
嗯，
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，完全顺服，完全降服，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，你的宣召没有怀疑。我的生命献给你，背起十字架跟随你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。我的心不
我觉得不论对配偶的这种爱，更大的是对神的信心，为这个家庭，为以后的下一代的这种预备，这种信心。神如果叫我们生养众多，就像刚才牧远形容的那个年轻妈妈，她不担心的，不要想那么多，有时候天天都在算账，拿这个账本在算今天是花多少钱，花多少钱，整天担忧的话，还不如就交给上帝，就上帝你一定会给我们预备的，你赐给我的产业你一定不会不管的。我觉得是这种信心。
嗯，说远了一点点，因为刚才你提到这个花钱的事儿，因为我自己经营家庭，我对管理钱财是弱项。那因为说到钱了嘛，其实是因为大家觉得压力太大了。其实经营生活哈，无论是男生是女生，其实我们以前也聊过关于钱多少才够用，其实好好经营，很多的时候有一定量的钱就可以过基本的生活的。这个也是我想如果年轻人很担忧未来，也是一个很实际的建议，就是我们在管理金钱上也多学一学，这样你就会减轻压力。你不是要凭空想象说我要这么多这么多钱才一定要怎样怎样，而是非常实在的衡量一下你到底需要多少钱生活呢。 那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选择的时候，是否需要两个人商量以后，把家庭生活条件的预算定好，然后你就会发现，其实如果日常所需，有吃有喝，如果就够的话，并没有需要那么多钱的。
嗯，
所以有一些事情呢，不是像外表看着那么摸不到，充满着恐惧的。如果非常具象到生活日常，一日三餐，因为只要能租得起房子，只要在一起就可以。说真的，我跟我先生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你们都不能想象，我们是跟别人分租的。我跟另外一个大肚子妈妈一起前后脚生的孩子。
嗯，
我们是在一个公寓里面，我家一间屋子，他们家一间屋子，然后都生完了孩子，坐月子还都在一起坐的。就是我们都是有同路人嘛，你也可以找同路人，你别跟富豪当朋友，你跟与你经济相当的人做朋友也是有伴儿的，你会发现你不孤单的。那志同道合也算是好，也算是一个彼此的鼓励和陪伴。就是在金钱使用上面呢，量着身量去使用。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和我先生就租了一间屋子，他就很担忧，他说我们这孩子生了以后挤在这一间屋子里怎么办。然后我记得我的婆婆，就是他的妈妈，电话上面问了我问题，他问的问题很好玩，他说你们的房子是不是朝南的，有没有阳光？我说有啊，我说我们两个大肚婆想着怎么着坐月子也得有阳光吧，我们选的是朝南的一个屋子，为此还加了30块钱呢，比别的屋子要贵一点。然后婆婆说那不就行了，有阳光你们就会很开朗度过这段日子的。老人家很有智慧，然后他就说其实生了小孩子上天都会养活的，不要担忧，照顾好身体。所以我用此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，如果当中有犹豫的，有点害怕生养孩子的，还有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我非常爱的年轻人，他们夫妻特别特别好，但是他们就很像圣经当中的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萨拉，也像他的儿子以撒跟利百加，就是他们等了很多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孩子。
嗯，
其实从这个侧面来讲，能够有生育的能力，生养孩子的这种能力，其实是上帝的祝福。因为就是有一些人，有一些很相爱的夫妻，他们很想要小孩，却是一直都还没有机会能够拥有一个上帝给的礼物。所以别自己主动的放弃承受这样一份礼物呀。所以我还是鼓励年轻的夫妻们能够好好祷告，好好彼此相爱，然后在爱的基础上勇敢地生养孩子，这就是祝福。
是，说到最后呢，安好也特别鼓励年轻人，在我们信仰不坚定的时候，甚至是在我们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呢，我们眼光一定是追随这个世界的，那么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享受和各种各样的忧虑。但是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清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的。那么神既然造了我们啊，神也一定会顾念我们，护理我们，一路到底，一直到见到他的时候。我们一定要清楚，我们真的是有永生的盼望的，将来我们也要跟永生的神在一起的。那么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经常依靠自己的聪明，我们真的是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，看看神让我们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应该做什么事情，神给我们的意念旨意要做什么我们就去做，我们只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跟着神走，认定他，相信神一定会指引我们，也一定会亲自的供应我们，护理我们。所以说真的是不要追随今生，我们要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，相信他一定会保守我们到底的。那我们如果心里有了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话，那我们就开开心心每一天去过我们的生活，开开心心的工作，遇到我们所爱的神为我们预备的另外一位伴侣，两个人就好好的切实的相爱，组建家庭，生儿育女，生活就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我们在神里面的生命也一步一步的扎实丰富起来。
阿门。
阿门。
我的口要不停赞美，
我的手要不停高举，
因你应许是我的信心，每个困难中我经历神迹，
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，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，你的心事受到重赞，升起，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，纵然前路迷茫，我心失望，
你的话是灯照耀前方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，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@liangyou.net，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